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到二十五节。上一次我们一起查考了十一到十二节，那里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两节经文以犹太人被掳的旧约历史为背景，提出了两个国度的真理，也就是基督徒既然属于上帝那眼不能见的国度，那我们在地上国度就成为客旅，我们在地是寄居的。然而我们也不可以忘记这是天父世界，所以我们既不属这世界，我们却又进入这世界。基督徒应该是入世却不属世， in but not of the world。 因此彼得说，我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借此归荣耀给神。所以十一到十二节所奠定的是两个国度的这样子的信仰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如何具体实践呢？这就是彼得接下来要教导我们的。十三到二十五节告诉我们基督徒与地上政府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然后三章一到七节就把两个国度这个真理落实在婚姻当中。现在华人教会非常喜欢流行讨论所谓的公众神学，例如核电、环保、服贸、两岸问题、住房问题、贫富差距、多元文化等等。而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公众神学议题到最后一定无法跳脱这两大范畴，也就是基督徒跟政府的关系，以及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而在继续讲下去之前，我想先把这两段经文的结论跟大家确定下来。这两段经文都告诉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要走的一条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一条不属世的道路，一条内在的道路。这条道路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而是靠着耶和华的灵，效法基督，背主耶稣的十字架。今天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后现代文化、平等主义文化瓦解了神所设立的婚姻家庭的伦理关系，以及社会当中各种伦理关系。这种解构主义把父子、夫妻、君臣，也就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种种伦理关系解构掉，又重新定义了。在这样一个后现代文化的处境当中，基督徒也有自由可以发动和平的游行活动，可以利用我们国家的民主机制试图来阻挡譬如说多元成家法案。圣经并没有禁止这样子的行动，但是圣经也没有吩咐我们要采取这样子的行动。所以如果这个是我们个人的领受，很好，但是我们不可以把这样子的领受给绝对化，因为这不是圣经吩咐要求的。但是当我们面对婚姻家庭逐渐遭到解构的这样子的社会处境的时候，彼得在这些经文里面教导了一条内在的道路。彼得并没有教导基督徒去改变罗马帝国的法律，也不是去强迫多元主义的罗马帝国文化接受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彼得教导信徒，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处境当中，基督徒应该回归造物主设立婚姻的美意，在婚姻当中活出基督徒的盼望，借此来见证基督的福音的大能。这个不是靠外在的谋略，最重要的，基督徒的道路应该是一条十字架的内在的道路。基督徒在公众领域当中要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与政府的关系。或者有人会问，基督徒跟政府有关系吗？耶路撒冷与雅典有何相干呢？但是彼得既然在二章十三到二十五节如此清楚，用这么多的篇幅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把两个国度的真理落实在基督徒与政府的关系上，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避世离世不问政治的态度是不合圣经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彼得在这个议题上的教导。我们先来看十三到十八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 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你们做仆人的，凡事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我们发现彼得这段经文的教导跟罗马书十三章完全吻合。在那段经文当中，保罗吩咐罗马的基督徒要顺服在上掌权者。保罗强调人间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这也包括了政府的权柄。使徒行传二十三章记载，保罗在犹太人的公会受审的时候，他不知道亚拿尼亚是大祭司，于是在审问的过程里面，他非常愤怒，就称亚拿尼亚是粉饰的墙。但是他旁边的人指出亚拿尼亚是大祭司，保罗马上就认错了。这里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弟兄姐妹，保罗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法利赛人，他已经不在犹太教的阶级制度里面，所以对他而言，大祭司已经没有信仰上的权柄了，但大祭司仍然是犹太人的民事官长，而这个权柄是从神来的。不论这个人在信仰上面如何抵挡基督，抵挡福音，保罗仍然必须尊重这位官长，所以保罗马上就为自己言语中的不敬向他道歉。今天台湾这样子的民主社会，谁都可以出言不逊，辱骂总统，辱骂政府官员，但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吗？或许有人会说，诶，这不是个民主社会吗？我不是自由的吗？但是彼得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怎么做神的仆人？就是顺服神。怎么顺服神？借由顺服神在世界上所设立的权柄来顺服神。没有错，基督徒跟教会有责任监督政府，甚至有责任以先知的身份指出政府的错误或者是不公义。大英帝国过去的奴隶制度、奴隶交易，因为基督徒的努力而被废止了。而当时的基督徒，他们很勇敢地指出帝国的邪恶。所以基督徒并不是不可以指出政府的错误或者是不公义，基督徒甚至在必要的时候需要违抗政府的一些命令，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解释。但是就连在抗命的时候，基督徒都应该以尊重的态度对待政府的权柄，因为这个权柄是从神来的。有一些学者会说，保罗自己是罗马公民，后来遭到迫害，还会诉诸罗马的司法权，不断上诉寻求伸冤。因为这样子，所以保罗才会吩咐罗马的基督徒要顺服在上掌权者。这些学者辩称，罗马书十三章讲的在上掌权者人人都当顺服，并不适用于残忍无道的暴君。但如果我们回到彼得前书二章十三到十八节，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理论其实不符合圣经的总原则。许多学者从经文本身还有经文之外的文献推论，彼得前书写作的背景正好是罗马帝国最残暴的尼禄皇帝开始大肆迫害基督徒的年代。根据传统的叙述，彼得在主后64年头下脚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就在那一年，尼禄皇帝为了建造皇宫需要大面积的土地，就纵火焚烧罗马城，烧出一片地让他可以盖皇宫，然后把纵火的罪名推给基督徒，于是又借机大肆迫害基督徒。学者推论，彼得前书就是在这不久之前写的，那时候尼禄已经开始大规模迫害基督徒了。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候，犹太人里面出了一个自称是弥赛亚的军事领袖，带领以色列人进行革命。主后66年，他们占据了耶路撒冷。主后70年，耶路撒冷就被后来成为皇帝的提多将军给彻底毁灭了。 面对罗马帝国的残暴，犹太教徒的回应是革命，但是基督徒完全没有参与这次的革命，因为彼得教导他们要敬畏神，尊敬君王，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有权柄的人滥用权柄，他们自己要对神负责。神设立政府是要政府赏善罚恶，但假如政府已经是非不分、颠倒善恶，甚至残忍无道，我们还要顺服吗？假如政府的法律要求我们违反上帝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旨意，我们还要顺服政府吗？在彼得的时代，这个问题根本不是个问题。基督徒受迫害，并不是因为基督徒举兵起义，也不是因为基督徒不纳税。基督徒遵守耶稣的吩咐，当归给该杀的就归给该杀。基督徒奉公守法，基督徒都是好公民。基督徒为什么受迫害？因为罗马帝国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就把罗马皇帝塑造成神的形象，要所有的人来膜拜凯撒皇帝。当时所有的民族都信奉多神宗教，所以多拜一个神对他们其实并没有坏处，但是犹太人跟基督徒就没有办法顺命了。犹太人在这样子的情况下选择了起兵造反，但是基督徒在这样子的处境当中选择了十字架的道路。19-25节，彼得吩咐基督徒要效法基督走十字架的道路。19节，倘若人为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20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彼得接着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弟兄姐妹，我们蒙召就是为了要为义受逼迫。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为义受逼迫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所以彼得就解释说，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牧人的监督了。在这里，彼得引用了以赛亚书53章，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凡是我们的都成了他的，他的都成为我们的，我们的罪就成了他的罪，他的义成为我们的义，就白白加给我们。马丁路德有一篇很有名的讲章，叫做两种义。他说，基督徒除了白白因信称义得着基督的义以外，这个义还要实践出来，实行出来。所以使我们称义的义，这是第一种义，活出来的义是第二种义，也就是实行的义。而活出基督的义，马丁路德说，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没有以自己的圣洁公义为满足，反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死。我们与他为敌的时候，我们的罪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却为我们受鞭伤，使我们得医治。我们的罪成了他的罪，他的义成了我们的义。这是何等的奇妙的交易。而如果我们效法基督去走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当我们受迫害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为迫害我们的人求赦免。罗马帝国大肆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基督徒带着得胜的盼望走进竞技场，走上十字架，被刀杀死，被锯锯死，被石头打死，而他们为迫害他们的人祷告求赦免。所以基督徒应该如何面对不公义的政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做公民抗命，或公民不顺命。当罗马政府要求基督徒拜凯撒的时候，基督徒不能顺命，只能抗命。但同时，基督徒还是用另一种方式顺服政府的权柄。这顺服的方式就是政府的法律规定，不拜凯撒就受刑罚。那么，我就选择顺服这个法律。顺服的方式是，我不拜凯撒，我受刑罚，我甘愿受刑罚。 但以理书里面也记载，但以理当年三个朋友不肯对尼布甲尼撒王所铸的黄金偶像下拜，而他们还是顺服王的法令，也就是他们不下拜，他们就让王把他们丢在火窑里面。而这种公民抗命的精神，它的颠覆性比革命还要更强更持久。最近几年，全世界很多的地方的人以公民抗命的名义违反政府的法律，我们要记得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而我们应该心甘情愿接受政府司法执法权柄的迫害，因为公民抗命是一种效法基督自我牺牲的精神。就连印度国父甘地这个非基督徒，当年进行和平公民抗命的时候，都用饥饿40天的行动表明自己是在效法基督的精神。那么基督徒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拿起武器来对抗暴政呢？马丁路德说，当残暴的政府要来迫害我们邻舍的时候，我们为了保护邻舍，应该要站在弱者这边与暴政对抗。那这教导的确是符合圣经的。基督徒如果可以改变世界，或者至少减缓这个世界的败坏，或者顶多为这个没有盼望的世界带来盼望，为这个充满假盼望的世界带来真盼望，那么只有一条路，这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是牺牲的道路，是羔羊的道路。因为基督徒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不能用属世的手段来行上帝的旨意。所以基督徒要怎么来胜过这个世界上的恶？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途径呢？我们所熟悉的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当年走的就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当年美国种族平权运动发展到了20世纪的时候，有两派都以黑人为主的，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带领了一群黑人进行种族平权运动。他有一个梦想，就是白人跟黑人能够如兄弟一般。但当时还有另外一个种族平权团体，是以伊斯兰教作为背景的，他们用的是世界的道路进行抗争，用暴力的手段来换取种族平等。到了1996年，有一次美国3K 党，白人至上主义种族歧视团体 3K 党，在自由主义城市 Ann Arbor 举行大游行，同时就有一个反游行，平权主义者也出来，结果有一个种族歧视者落单到了反游行的平权人士当中。平权人士看到他就开始施以棍棒拳脚，这时候有一个18岁的黑人女生扑在他的身上为他挡下拳脚。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今天台湾、香港、世界各地的华人基督徒都开始面对信仰与文化在公众领域当中的碰撞矛盾，我们要怎么样走属天的道路，在属血气的人面前过属灵的生活，让世人看见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仍然有盼望有喜乐。弟兄姐妹，在两个国度中间，我们只有一条道路，那条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是为义受逼迫的道路，是羔羊的道路，是为犯罪的邻舍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是为钉死我们的人求赦免的道路，而不是拿着石头打死那些犯罪的人。这条道路在神看是可喜爱的，这是主的话语，感谢主的话。